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今天在这里呢，我们特别的邀请到叶薇姐妹。叶薇姐妹呢，她是刚刚受洗不久的一个很新的基督徒，但是呢，其实她在追求耶稣基督的真理的道路上呢，已经有了不短的一段日子了。我们特别想了解叶薇姐妹她是怎么样在寻求真理的路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她真正成为神儿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叶薇，欢迎你。
谢谢。
知道你是从北京来的、你真的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是吧？
对，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老北京。
老北京啊、满族吗？
满族。
哇，皇族。能不能讲讲过去哈、就在你小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信仰啊？
是这样，我们的家庭是比较特殊的。我的爸爸那边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然后是满族、皇城根脚下的。
哦，
但是我妈妈那边呢，我姥爷是个老红军，所以呢，我妈妈那边的成分呢，就是那个时候叫成分比较好，
革命，
对，老革命家。
老革命。
但是我爸爸和我妈妈是高中同学，他们属于比较学习特别好，在班里又是班干部。因为那个特殊时期，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们都没有考大学，都当了兵，然后所以他们都有共同的信仰，他们的信仰就是共产党。
哦、所以他们等于实际上也无神论。
对，无神论，但是他们心里就是非常认共产党，所以我从小受的这种影响教育都是旗帜鲜明的应该拥护中国共产党。然后我们的美好生活都是共产党给我们带来的。
你是不是接触过一些，比如说你有没有接触过一些佛教或者是别的宗教呢？
对，我接触过。中国大家都知道，就是都是佛教民间信仰，大家其实真正信佛的不多，但是都知道如果说我信佛给自己带来平安，求来平安，就是每年像什么大年初一啊，特殊的节日都会去庙里拜呀、都会求福啊，祈福。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跟着大家起哄，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都会去庙里拜，请福牌，拜观音啊，菩萨呀、感觉就是说好像你求一求，你这一年都会比较顺。而且夸张的时候，遇见什么难事的时候也会去找人大师去算、算命啊。那个时候我记得管我妈要生辰八字，算命得要八字，然后我妈说她不记得了，给我苦恼坏了。我说这没有八字儿，我怎么算命啊？人家都能知道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事儿，不好的事儿，会有什么好事儿发生，然后可以防微杜渐啊。但是我就不行，因为我没有八字儿，所以我特别苦恼。
刚才讲过说都是无神论，妈妈爸爸，那他们会支持你去算个命啊？什么求个八字吗？
哦，不支持。我妈妈那时候觉得我这是封建迷信。就说那个你别瞎算，根本没有用，只要你自己行得正坐得端你就没问题，就是处于信自己的那种，不支持我拜佛呀求神啊，什么都不支持。
那你呢？
我呢，我觉得就算再自己鼓励自己，自己鞭策自己，但是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仍然觉得很无助，每次都是觉得靠自己肯定是靠不住，想去寻求一个什么能让我真正心里平静和能让我心里踏实的这么一个，也叫信仰吧。但是那个时候在中国，在北京，只能是跟着大家一起求神拜佛， 或者有什么难事啊去求个签儿啊什么的，带着我的家里人一起去找过大仙儿什么的算过命什么。对，
那你觉得怎么样，灵验吗？
说真的，我觉得一点都不灵，因为我们都是慕名而去，大师跟我们说比如说让我们摇，就是给我们几个那个签儿，或者是给我们几个铜钱儿让我们扔，然后他就按照我们扔的这个面儿啊什么的给我们讲解怎么回事儿，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或者说你的这个人生轨迹是什么。其实我觉得他每次说的你就看你心里怎么想，你要是觉得他说的对，你就自然会把他说的话往你自己的这种经历去靠，你就会觉得哎，好像是对的。我发现后来因为我带不同的人去算，他跟不同的人说的都基本上是一样的，因为我后来明白了每个人身上都有相同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他们能抓住的。另外呢，能找他算的人他是知道的一定是有问题，或者是这段时间碰见了什么事情，没事的人绝对不会去算这个的。后来我在琢磨这些事儿，回过头来想，我觉得他不是真的。
在这方面你有没有付出比较高昂的代价，花钱？
花钱呢？那肯定要花钱呢，大钱咱们花不起。朋友就说啊，我认识一个什么大仙儿，就是比如说民间的那种瞎个眼啊或者瘸个腿啊那样的大仙儿，也不用花太多钱，比如说一次标价就是个600-800，然后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呢，为了表示我们的虔诚，我们都得给1000或者给2000，这样我们好像都给钱就能买来更多的平安，就那种感觉。所以也是经常会花一些钱在这些算命啊求佛呀这些事情上，供的多就觉得好像消灾免祸的多，那时候确实做过一些这样的事。
但是后面你觉得效果并不是你想象的，
该有什么灾还有什么灾，该有什么难还有什么难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虽然他没有解决我的问题，但是大家既然都这么做我也就这么做。多少身边有一些人他们就会跟我讲一些就是佛教的一些基本比较浅显的一些做法啊道理啊，我认为只要你自己努力的做，你努力的修行，你努力的去布施，然后你就会换来这种就是你要的求的这些财富、权力、平安或者是健康的身体。我觉得那样行啊，反正总没有坏处。
就是说一个交换。
对对对，
跟这个神一个交换。
你不去给很多的钱做一些好事，你可能就换不来你想要的。
你有没有对你的信仰产生一个新的思考？
其实我每天都在思考，我作为一个人，我来到这个世上，我就觉得是一种浑浑噩噩的感觉。我就觉得我每天去做的那些事情都是长辈或者是那些所谓有成就的人告诉你们一定要向上积极，不断的追求自我，挑战自己，提升自己，得到别人的认可，别人尊重你，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那我就想我做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呢？
确确实实在你的生活当中，真的你的事业啊你的学业好像都很不错耶。
当然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但是我自己跟我自己比，我觉得我一直是一个特别积极正向的人，而且我给我身边的朋友和陌生人传递的感觉也是我是一个特别积极乐观的人，而且我特别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每天都要对别人好，都要舍己为人，然后这样做呢让别人觉得我是一个好人，这样做我觉得就我的这个圈子里我就找到了一种位置，我被人认可以后我就特别开心，我特别需求别人对我的认可，拼命的想对别人好，做一些好事情让大家认可我，这样我就自己找到位置。
也好像影射一点你对过去的那个信仰的理解哈，也就是我给你了你要回馈给我。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因为我跟别人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就是我对别人好可以好到没有底线，就是在别人看来就我对别人的这种好可能任何人都做不到的，但是我不求别的回报，就像您说的我就求他赞美我，我就求他跟我说叶薇这个人简直是太好了，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比叶薇还好的这么一个人， 不管做什么事情，只要别人有这样的回馈，我就特别开心。我不是特别在乎金钱上的这种损失。如果我觉得能用金钱换来别人的对我的认可，我觉得蛮值的，挺追求这种心灵上的这种满足的。我觉得我越是对别人好，我越是自己对我自己高标准的要求，然后做的特别，我自己觉得可能很完美了，付出了这么多，如果换不来我想要的，我就觉得我特别特别受挫，而且我觉得我自己特可怜，经常我换不来，而且我换来的很多的时候都是一种背叛，特别伤心。
本来想用你的这种好行为去买友谊，别人对你的爱，
买各种情感，
买各种情感，到最后就是买不回来。
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想用我的这种付出去交换爱。
人走何时不由轻狂，天赋比看顾你，必将你藏贪吃香，天赋比看顾你，处看顾他，必要看顾你，天赋必看顾你，有时劳苦心中失望，天赋必看顾你，危险临到无处。
有没有觉得说你想要的那个东西，其实也许那个人觉得已经给你了，可是你还是不满意呢？
有可能，真的有可能。是可以这么说，因为我又是一个特别细的人，有可能我用我的方式方法对待你，以后你的这种性格特点反馈给我的，在你而言你觉得你已经很感恩了，但是我仍然觉得不够。
叶薇啊，不是你一个人这样，其实我们很多的人，别看他们表面上哈都是很成功的，其实他们心灵都和你一样。我相信你今天你讲述的这一些东西，也是听众朋友们许多人他们的心声啊。那你怎么样改变了你的这个信仰的方向呢？
要说到改变信仰方向，其实这样说吧，我以前没有真正的信仰，直到我认识了耶稣基督。我呢身边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她给我的感觉就是她是一个特别骄傲的女孩子，她家庭背景也比较好，挺出类拔萃的，不光骄傲，而且她还很虚荣，很拜金吧，她追求的全都是金钱、地位、权力。但是突然有一阵子，我就发现他人整个不对劲，就是特别焦虑，特别忧虑。他跟我说他可能得抑郁症了。我说你为什么得抑郁症？因为他说他认识了一个人，好像是他老公的一个朋友，突发病死了。他说他就突然之间，他就觉得他特别焦虑，他就怕有一天这种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他是说那我得怎么办呢？我真是不能想象。他就抑郁了，抑郁以后我们就没当回事，他也没再跟我们说太多。但是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突然跟我们说他信耶稣了，他就跟我们说他去了一个他们家附近的一个教会，信了耶稣，是一件特别特别美妙的事情。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怎么美妙了？然后他就说我得带你去，我跟你讲你可能没感觉，我带你去然后你感受一下。当时我就很敷衍，从他说带我去到我真正的去了那个家庭教会，中间估计得隔了大概两三年，我就一直推脱着不去。因为我觉得他这种转变在我看来挺不可思议的，我觉得有点神经，
精神有问题。
对，他怎么了？我想他也没碰见什么天大的倒霉事儿啊，为什么他一下就转变得这么厉害？因为他不光是跟我说他信了耶稣，他人整个就不像以前。他以前跟我说我虚荣到什么程度，我是那种宁可在大奔的壳子里骑自行车的人，我得让别人看见 我是开的大奔，但是其实那大奔里边都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宁可在里边就是那种，他做个比喻嘛，
意思就是说我开着这个外壳是奔驰汽车，但是里面是个
自行
车，然后让人家看我是很厉害，我有一个奔驰，但是里面实际我是骑着自行车，
对，
这个比喻真好玩。
对、
哦、
然后他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人、
嗯、
后来我就发现他老去教会跟我说话，说的都是圣经里的神的话，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好奇，我就不明白他怎么了，我想这是不是一个抑郁症的另外一个表现呢？后来看他那样又观察又不像，因为抑郁症的人都封闭、
嗯、
然后不开心，嗯，老爱哭啊什么的，但是我又看他天天特高兴特别喜乐，就很好奇。
嗯，刚才你讲了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想关注一下、
嗯、
就是你对信仰的一个看法，你觉得说他怎么了，他遭遇什么大难了他变成这样、
嗯、
是吧？在你的印象中信耶稣得要遭难才会去信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如果你在世上生活很开心很快乐很有成就，他应该
不会去信，
不会去信什么的，他会觉得自己非常厉害，自己什么都可以做到，所以他不会去信个神，他求什么呢？
其实这个真的是很普遍的现象、
嗯、
有很多朋友见到信耶稣都问是你怎么了，
嗯，
你病了吗？
嗯，
你失恋了吗？
嗯，
你失业了吗？
对
啊，
对，
基本上都是有这种想法。
他给我介绍让我去教会这几年的时间里我也没去，但是中间又发生了一件事，是我另外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呢在我看来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可以这么说吧，是我特别崇拜的一种类型的人。
嗯，
他各方面都非常优秀，而且他的家庭非常幸福美满，他的性格也非常好，而且他自己可以说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才女，自己非常独立，然后我觉得我能从她身上学到很多我身上不具备的这些方方面面。但是她突然有一天她告诉我她也信了神，这是另一个例子，然后我就想这不对呀，信神的不是应该受打击的遭遇什么不幸的人，我想我这朋友怎么了呢，她一切都那么完美，她为什么要信神呢？
嗯，
这不行，她信神了我真的就更得琢磨琢磨这神是什么，这个真的挺不一般的，能让我第二个朋友能够信神，他有了信仰。因为在这之前我们也一直在中国北京的时候，我们也一直时不时也一块儿过年过节去拜佛呀，甚至算个什么风水呀，我们都一起做过、
嗯、
那我想都是信仰，那为什么他不信那个他信这个呢？
对，
我就很好奇。后来在我的人生当中发生了一些不太顺利的事，我自己就有点疏解不开了，是我自己主动找的我第一个那个朋友，我跟他说，我说你能不能带我去一下教会，
这还真是有点事儿。
对，有点事儿了、
啊、
但是那个事儿现在看来绝对不足以能够击败我的是那种大事儿。
嗯，
只是觉得我心里找不到答案，有一种渴慕，不知道那个时候到底渴慕什么，但是就是觉得想去了解。
嗯，
然后我就去找了我那个朋友，我说你能不能带我去教会，他说啊，没问题啊，他一听说我去教会特别开心，他就跟我说，他说这样吧，下个礼拜是复活节，是一个特别大的节日在基督教里，如果你觉得没问题的话，复活节的时候我带你去教会。我说没问题，第二个礼拜我就跟他去了教会。那天嗯，我就是莫名其妙的我就觉知信主了。在那一刻其实我不明白，我还不是真正的明白神是谁，耶稣基督是怎么回事儿。嗯，但是呢到了教会以后，我就看见大家特别高兴，因为带了新朋友去，都对我非常友好，朋友呢也是跟教会的牧师讲我是第一次来，然后希望能够主拣选我。当时我不明白什么意思，但是我受那个环境的气氛的影响，我觉得挺舒服的，
没拒绝，
没拒绝。崇拜结束以后，牧师就把我叫到一边，就跟我说你愿不愿接受耶稣基督？我说我接受耶稣基督有什么好呢？然后他就跟我说，你接受耶稣基督以后，你心里就会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你有任何的事情你就可以向你的天父爸爸神祷告，然后他就会应许你的祷告。哦，当时我就想是吗，这么神吗？然后他就说没关系，你现在不懂没关系，咱们慢慢来，但是今天如果你选择愿意接受神的话，你就跟我做，我说一句你就说一句，然后就带领我就做觉知。 那一天我就开始迈进了信仰的旅程。因为当时我做了觉知祷告，我当时就觉得既然我做了这件事，我一定要去了解这件事，去弄明白这件事。
嗯，
所以当时觉知完了以后就发了我一本圣经，回家以后我就去看圣经。我看圣经，说实话一开始我看不懂。
什么不懂？是字不懂还是
字都懂
啊？
就是里边的意思不懂。而且一开始就是创世纪，他写的那些神创造天地，第一天第二天第三一直到第七天，当时我就想，哎，这怎么跟神话故事似的呀？然后我就想，这是真的吗？当我不明白以后，我就去问我这个朋友。这个时候距离他信主已经很多年了，那个时候我觉得他的灵命就比较高了，然后他真的就能给我解释一些东西，所以经他一说，很多东西我就觉得，哎，很有道理。当然这之中伴随着我要每周跟他去教会做这个崇拜，教会的牧师也会讲这个圣经，我就慢慢的对圣经的这些话慢慢的就了解了。了解以后特别神奇的是，一开始的头半年我觉得我特别渴慕，然后我特别感动，而且我觉得这就是我要找的。当时头半年是这种感觉。
是因为你每周都去？
对，我每周
都
去，而且我不明白我就去问。还有一些当时在我看来，如果不是他给我讲，我觉得就是一种巧合。比如说他给我讲中国字的船，那个船
舟
啊，舟，然后左边是个舟，然后右边八口人，
对对对，
然后他就给我结合这个诺亚的这个圣经里的故事给我讲，哎呀，我就觉得，哎呀，太神奇了，我觉得真的是神，就类似这样的故事和一些见证，让我慢慢的我就更加增加了我的这种力量。
那你为什么讲在头半年你有这种感动呢？
头半年因为那个时候我刚认识神，我刚想弄明白，所以我就比较渴慕，就去追求这些，就去找他去问啊什么的，各方面还有查经的小组啊，我就去积极的参加，那我就觉得感受特别多。但是后来过了半年以后，我觉得我开始有些了解了，哎，有一定的基础了，我就开始自己看圣经，然后再加上我工作一忙，我就没有像以前那么多的去参加查经，那么多的去教会，我就觉得慢慢的我好像又回到了现实的生活中。
全能永恒创天造地的永生神，充满丰盛恩典里也不会变更，千百年雨和永过从不走沉落，万古磐石记住天经雷震不横，穹苍中唯有主耶和华是永生真神，他应许亚伯拉罕的心还在闪耀，赐生命给信靠的人到永恒，我歌颂我敬拜颂扬献给我的父神。心还在 敬拜颂扬，颂扬献给我的父神。我歌颂，我敬拜颂扬，颂扬献给我的父神。永恒全能神。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